十八十八，大哥搞定。大哥水管哪里了？大哥
好，就在这个地方，给我搞一个喷泉。
大哥恐怕不行。
为什么？
错下水管。
客厅设计的简直跟墓地一样的感觉。
哎呀，
客厅中间挖了一个正方形的那种坑，
还得用那种大墙钻，唰就这么一声，哎呦我操，我整个人都麻了，你知道吗？就又加闹叫那种感觉，我他妈一下就上去了。我说今天他妈周六，是不是你们家装修呢？
我就是觉得我们家装了十八万，花了十八万去装修，然后他说两三万就能把这些搞定，我当时真的受不了，当时就跟他爆了。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街巷 Talk， 我是一萍，
我是君如，
我是远夏。
咱们今天啊聊这期主题，我觉得叫以七宗罪之名数数那些装修时候走过的坑。
哎，
这个标题一点都不长，你听见没有？为什么今天要聊这期呢？我们私底下聊天啊，我是去年搬的家，如姐呢是去年新装修完房子，远夏老师是明年马上就要装修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仨这个时间节点赶的很适合聊一期装修。而且我们仨呢最近在讨论电影，包括最近新的一些电影，什么周处除三害呀，一联想到以前一个特别经典的一个电影叫做七宗罪，突然感觉这装修和七宗罪似乎有很多不谋而合的点，这两个点合到一块儿。这样我先列举一下啊，七宗罪都哪七宗，大伙儿也可以想想看这个七宗罪和这个装修有没有一些联系啊。首先头一项傲慢，第二项嫉妒，暴怒，懒惰，贪婪，暴食，以及色欲。
那可太七宗罪了。
怎么一说色欲，你那么美呢，你怎么回事？你干嘛呢？
深有体会呀。
哦，深有体会
呀。
咱们啊一个一个聊，一个一个聊，就以这七宗罪为一个大前提，咱们一个一个往里套。有很多的事儿都是可能大家也许遇到过的，也许没遇到过的。如果没遇到的，大家就当避个坑；如果遇到过的，大家就当一块聊聊，找个共鸣。但是啊，这集我要先说一个前提，我们这一集可能会说到一些行业或者说到一些工作，大家一定莫怪，没别往心里去啊。如果说大家要就生我们气了，我们就先给大家磕个头，也刚出年，给大家拜个晚年，祝大家晚年幸福啊。
太晚了，这也
太晚了，太晚了。二月二十开头了吗？
一瓶代替我和远夏老师磕哈。
啊，我磕没问题。咱今天啊一个一个聊，先聊第一项，傲慢。
傲慢
在装修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傲慢的点。
对呀。
以我来说啊，在我搬了新家之后，突然感觉自己住了，整个生活环境不一样了，自己那种心气儿一提高了，突然就觉得，哎，自己住挺好。那这其实也没有那么好啊，因为我爸妈也会听这期节目啊，就是，自己会有一些独立的空间，包括我会有一些装修的过程中啊，有一些经验想跟别人分享，就一定会有一些心气儿上的提升。就是说，哎，比如说二哥。你就按照我这来，我这个什么净水器买的就是一定好的，这空调一定得用海尔的，这什么热水器一定得用小米的，电视你就来一小米的就行了。我自己有这个主见了，我再跟你分享的时候一定会带有一些傲慢的情况。
一平老师，我觉得这个傲慢在我这儿，我可能想的和你这个有点不一样哈。我所想的傲慢呢，就是可能和装修公司或者说设计公司之间沟通的时候，甚至于什么全屋定制呀、这些材料公司沟通的时候体现出一些傲慢。
我赞同君荣老师这个说法，
这个你具体讲讲。
就以我的经验来说哈，就我其实我和设计公司还有装修公司沟通的是很愉快的，因为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那他们会跟我说一些他们的案例。就是客户非常的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但是缺乏实际的一些经验，所以导致装修出来的效果并不甚好。当设计公司跟他们说了反馈了之后，他们不以为然，并 并且很傲慢的就是还坚持己见，哎呀咱们这是播客不能输入图片，不然的话我是真想给你客厅设计的简直跟墓地一样的感觉，
哎呀
灰色的设计主调，客厅中间挖了一个正方形的那种坑，在坑
干嘛呀？
对呀，
在坑里面设计了一套沙发
啊
啊，
地白式沙发，
就喜欢住地宫是吗？
下落式的，就是下陷式的那种沙发，沙发卡座。
哇，他们家这房子
整个那个过那种感觉就跟地宫似的，那怎么说不听？客户非要那样去做。
你说飘窗我理解，你说榻榻米我理解，但你说挖一坑放沙发？
我只知道现在一些商场啊，他会弄那个下沉式广场，我第一次听说下沉式客厅的。
对，下沉式的沙发区域，就他客厅里面的是，而且周围是灰色的，是那种石头的，
是那种水泥风吗？
也不算是水泥风，有大理石的。
我的妈呀，这一家子又大理石的，
古希腊神话风，
挺吓人的啊。
嗯，还有啥？
还有比如说装修过程当中也不太听劝。然后想要，把自己家的什么承重墙啊什么的给砸了的呀，或者怎么样子的。
承
重墙一定
不能砸的呀，这怎么能砸呢？
对，你前阵子去年吧，就沸沸扬扬，就小视频一搜，很多人砸承重墙，甚至砸承重墙出事儿的。
我记得哈尔滨吧，我记得哈尔滨是一层一个店铺，好像说把承重墙砸了，整个楼变成危楼了。
对，
他要赔的话得赔个几十个亿。
对，
那一楼整个所有住户已经不行了，包括那个楼已经感觉是有一些倾角了，可能就几毫米的倾角，但是这肯定是影响非常大了，因为那个楼得20多层。
嗯，
他一层把承重墙砸了。
还有那种把那个利用天井把自己的房子往外扩的，不管怎么样就是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不听劝。
这个啊可以说能够理解大家就尽可能的想把自己家里的面积啊往外扩一扩，包括想让自己的空间变得大一点。就比如说啊，咱安防盗门，现在有很多的小区规定啊，门只能往里开，不能往外开。往外开的话，一会影响走廊，影响过路的人；二是占用公共空间，它一定让你往里开。就比如说
新小区，
对，我家这块装修的时候就是。我跟设计师说，我说想把门往外开，他说这个不行，这个你得跟物业去商量，现在按照规定都是要往里开的，要比如说啊，物业也松口了，就是你这一楼梯整个这一层都要签字同意你往外开，你才能安往外的门，要不然就算有什么叫什么消防隐患啊还是怎么样。
哦，
对，所以你说这种能够想让自己屋里大点，都想让自己多得点一些面积，但是这个东西还是不要影响别人为主吧，我觉得。
所以感觉这个确实这是一宗罪啊，这确实是。
我一个发小他们家装修建国门，当时他们家装修啊是他岳父帮忙盯的装修，他当时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一定不要让老家帮你看装修。
为什么呢？
你现在的装修，咱现在年轻人的一些生活理念啊，包括审美理念，可能会比老一辈的稍微年轻化一点
啊。
比如说他们家灶台什么那种铝合金的还是怎么样，就是那种像饭馆厨房，包括所有的设计所有的家具都能弄的都是特别老式的那种，就特别的传统，就没有一点新意可言，并不能说错啊，但只不过就是年轻人住的就会觉得哎呀，就年轻人也不敢说，毕竟又是老家出的钱，但是老家吧又按他们弄，年轻人自己住的吧又没有那么的痛快，所以来说就很容易产生一些矛盾。这个也就是老家的经验之谈，就是你听我的没问题，哎，我装修过多少次房子了，我能害了你吗？对不对？又是我花钱，你这事儿听我的，装修这事儿我做主了，你甭管了。哎，结果弄出来之后和你想的可能一点都不一样。那咱第二宗罪，嫉妒。嫉妒这个事儿啊，我告诉你，真的完全就是我心里一个坎儿。我从小到大啊，一直感觉别人东西都比我的好。我身边很多朋友装修了，包括好多朋友就是弄个新房子呀，包括屋里什么设计啊，你平时去过朋友家一块喝个酒啊，聊个天，哪怕一茶几都会觉得，哎，他这茶几平时是茶几，然后呢一旋转它能打开变成一个客桌，就变成一个餐桌，就 你很多东西看到别人的一些软装，看到别人的一些布置装修啊，你一定会想，哎，我家也弄一这怎么样？但是有的时候你弄吧，并不一定合适你们家。
嗯，
因为你的新家呢，整体来说，要和你的风格呀、颜色呀、装修啊形成一个统一。不是说所有看到人家东西就一定好，但我有的时候就是永远看到人家好，哪怕音箱，哎，我说这怎么挺好，包括厕所马桶怎么设计，包括这壁柜啊怎么设计，包括这光线呀、这屋里怎么走线呀、都要设计，一定不能漏明线，还得能暗线，包括。我一个朋友是设计师，他跟我说啊，你在装修的过程中一定要先做好你的设计图，
嗯，
一定要先做设计图，
确实，
你要先把想法给他提出来，但是就在想法的过程中，你一定会借鉴很多你身边朋友的一些想法，包括你去过别人家呀，你知道人家可能欧式的极简风。包括还有叫什么，那叫什么甜美风，包括那叫还有那种特别电子感，那叫什么来的？
电子感，
就一屋什么霓虹灯啊什么的，就那种感觉啊，赛博朋克，赛博朋克。哎呀，我要弄一个人家那样的怎么样啊？一定会往这儿想。
嗯，
但这个东西看你实用不实用，这个还是每个人因人而异。我觉得
这个事儿就让我联想到刚才上面说的那个傲慢。
嗯。
其实我刚才因为我很同意君如老师说的，就是那一种傲慢的类型。但是其实有一些傲慢是来自于装修公司对客户的，其实他们之间就很像是甲方和乙方嘛。但装修公司无非就是乙方，那客户这边装修者就是甲方。但是呢，因为我之前也去看过一些家装公司，然后他们也有一些展示啊，或者说是那种叫什么样板间。但是呢，我去看了以后，我就觉得有些装修公司其实他们的设计师是挺糊弄客户的，就是欺负很多客户的审美啊，或者说是对于风格的不了解。
嗯，
那我自己一个学艺术的，我而且我自己又比较偏好美术，所以我对一些风格类型比较了解。那我去看完以后，我就觉得这根本就不是嘛。
嗯，
然后我直接就给那个设计师问的。就他也说不出啥，原因就是我把那些东西都给他分析完了，我告诉他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但你这个是什么什么，为什么跟那个不一样？
嗯，
然后他就没话说了，他就说他只能说大多数人都是这么装，装修只能这么装。那有的时候我其实更在意，我认为这是装修公司的一种傲慢，就是你不能拿着你的一知半解去欺负老百姓的一点都不认识。如果老百姓知道的话、了解的话，那还要你干嘛呢？
嗯，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傲慢。
你说的非常对。这个我很赞同。嗯，甲方乙方之间要互相去沟通，彼此去完成对方的想法，达成他的这个效果，想要的效果。这最好的设计师啊，或者装修工，就是要把我们的想法变成现实。
对，
可能我们不是那么专业，不会什么 3D 建模，也不会这些技术啊等等的，也不会尺寸的换算，但是设计师会，他可以把这个给达成现实，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好。但是很傲慢，那就很容易让我爆痘，
对，
很容易让我暴怒。
哎，那你设计房子的时候，你的设计师是你找的熟人还是陌生人啊？
他是我的客户，他自己本身就在一个、高净值人群的那么私人定制建筑设计咨询服务的公司，叫艾伦。
嗯，
不是
王宁，艾伦，开心麻花那个，
不是开心麻花那
傻春是吧？
对，不是大傻春，此艾伦非彼艾伦。
行，
所以我一开始听他这个名，我就总觉得他们家老板是不是和开心麻花有什么关系？
不是，我叫艾伦的都跟开心麻花有关系。
对，然后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可以把我的想法变成现实，他会先问我想要什么样风格的，然后会先让我从一堆图片里面去挑我喜欢的颜色系列呀什么，他会在关键点上支持我。一开始也会就像一平老师刚才说要出设计图啊等等的都设计好，他给我非常系统化的告诉我了这个装修过程去怎么弄，非常专业。
嗯，
然后中间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会儿我要说的和邻居之间的那些问题，然后又一起去改善，一起去做。而且
我觉得和邻居之间一定要放在暴怒那块儿，一定要放在暴怒那块儿。
我满足你，我一会儿一定暴怒一下啊。
行，好。
不然我这个甲状腺结节是怎么得的呢？
哎呦喂，行。哎，包括啊，我身边也有一个设计师朋友，有好几个设计师朋友啊，今天正好要做这期装修选题嘛，我就问了问他们，他们大概给我列了一项啊，列了几项，就是你装修的时候做设计的时候，包括你找设计师你要注意的一些点，我觉得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嗯，
首先
这个值得分享，
你要先找一个靠谱的公司。如果说先找设计师再找公司也 OK， 如果说这两个能是一体的，就比如说你找到这个设计装修公司了，里面又有设计师，哎，那是最好的。我觉得个人而言啊，不要分开，我找一个设计师然后再找一装修公司，他和这个装修公司未必沟通的那么融洽，也许就会中间也产生一些歧义。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能满足设计师的一些灵感，包括也不是所有设计师都能满足你的一些灵感。这个就像咱们平时谈对象找女朋友，一定要找到一个情投意合的，你也了解他，他也了解你，别最后弄的什么弄成反目成仇了，撕逼分手了。然后你要先找能和你聊得很投脾气的很合的一个设计师，包括他也能懂你的想法，他也能够接纳你的想法，融洽你的想法，并不能说我跟你说一个问题，然后你反馈给我三个问题，因为我不懂啊，我没怎么装修过，肯定你要比我懂啊。而且包括比如说你要先确定你的预算，你的预算有多少，你的设计想要什么大概的什么风格，包括你的一些巧思，你的一些方法，包括你可得给他们网上找的一些什么图片呀，因为现在小红书啊抖音啊很多社交平台都会有一些装修的一些家装的一些什么概念图啊，包括一些样板间的一些图片啊，你可以把你的想法给到设计师，让他按照这个风格来做，他是能懂的。刚才为什么说我这个设计师一定要跟家装公司最好是一起的，这个能中间 Q 到很多流程。因为我之前一个朋友装修的时候遇到过一种情况，就比如说我包工队已经前期啊什么地上走管啊走线呀、啊、该走都走完了，水电也都走完了，然后整个屋里都弄得差不多了，已经工时很紧了，马上要进一些怎么说全屋定制了，一些定制的一些什么柜子呀什么一些硬装软装了，
地板都铺完了，
也许就这时候又说，哎呦，我还没找全屋定制的，我想的您这边先给弄好了之后我再找定制呢。然后他说，哎呦，那工人师傅一弄说，哎呦，那你这我们今天那干不了了，那我们走吧，今天你先找定制去吧，你找定制估计还得弄好几天呢，我们这几天歇了吧，这就严重影响你装修的时间了。
是，
所以说能包给一家尽可能包给一家，且这个预算是你一个心理合适的基础上。我之前一个朋友啊，他们家是装一个别墅，就很大，当时说刷墙，就单刷墙这一项啊40万，当时他都懵了，说多少钱，40万，然后最后聊到20万，那当时那朋友就窜了，说我40万人家能给我聊到20万，那我中间这20万都是水吗？那你这个人对我太不实在了，你说一共40万，你挣个3-4万、4-5万，我让你挣没问题，您忙的是这活儿。但是突然一下，你坑走我那么多钱，这有点犯不过去了吧？包括设计图，一定我听说啊，好像是分成几个图，什么平面布置图，包括施工图以及效果图。平面布置图有什么啊？就包括你整个屋子的一个结构，包括整个屋子的一个基本布置，就是一个草图。你自己大概脑子里要有一个规划，哪儿放什么，哪儿你在某个地方要放冰箱，某个地方要放电视插座，电源一定要走线走电的，这个你要脑子里有印象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先做。包括施工图包括什么平面呀、地板呀、房顶啊、包括水呀、包括灯啊，一些走线都算上，这是施工图。包括效果图，就是它可以给你出一些 3D 建模，你跟设计师说的话他都是可以给你出的，这都是没问题的。
对，
所以来说前面越细致后面就越好干活。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不要傲慢，你觉得哎呦没问题了，包括我也过分的信任这个设计师，你弄吧没问题了，交给你了，这也是我的一种傲慢。还有一个点是什么，有很多人啊都会觉得我给你出钱你就必须听我的，我是一个金主爸爸，相当于我给你花钱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我是甲方。就像咱们平时上班族来说，我经常会遇到一些蛮横不讲理的甲方， 就拿着钱就想砸你脸那种甲方。包括设计的时候，包括装修的时候，一定不要觉得我是花钱的一方，你就得完全服从于我，你就完全听我的。他不是佣人，你们是只要越融洽，这个活才能干得越漂亮。不要有任何一点的傲慢，也许要谦虚一点，跟人家处好关系。不管是设计师、工长还是工人，包括监理，都是要跟他搞好关系的。你时不常的给人两条烟，人家给你干活也痛快，你跟人说话沟通的也方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一定不要觉得我是出钱的一方，你就必须服从于我，一定不要有这种想法。
嗯，我觉得一平老师说的非常非常的好，特别是就是最后一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哈，我不知道听众老爷们可能在各个地方都有，在北京是现在越来越少的人愿意去干装修施工的人员了，也就是人头费会越来越贵，会有一种心思哈，就是说哎，反正我这是要挣钱的，他们需要这个真的是这个过程是要斗智斗勇的，
当然
不能不看着，也不能全看着，你既不能死盯人家不让人家上厕所的感觉，也不能一全放手，这个确实要沟通好，然后关系也是要处好的，但是也不尽于说非得要哈着人家，或者说非得要过于低姿态，就正常就好。然后我想补充一两点，就是一开始说找设计师一定要找，不管是去哪个专业的公司，一定要找这个设计师有足够的装修经验。因为我们所想的，我们都是小白，装修小白，就是想弄一个很好的家，可能我们会有出其不意的想法，哎，这儿弄这个是不是好，从墙上掏个洞，然后是不是放那些什么
地上挖个坑，
洗手液呀什么的会好，
地上挖个坑放个沙发，
这儿弄一坑那儿弄一坑的。但是如果装修设计师他们有足够的经验，他们会说哎，这个出来效果是什么样，其实非常的不好用，比如说
要听劝，
对，就对，这话说的真的很好，真的是要听劝，所以要找非常有足够经验的装修设计师。然后刚才又说说到设计师和装修是一体，如果不是一体的话，只要中间对接的好，这个风格啊等等的，就像你说的细节说的够细，都说好了，他们设计师直接去和装修队沟通，我们在场可以避免刚才说那些不愉快的那些问题，如果都在一起的话是有这么好处，反正就可我们的沟通成本少了，省得两边去跑了，
对的。
但是我们可以想一点，如果我们找了两家，其实他们彼此是个监督，我们就相当于和任何一方都有一个第三方监督了，而且他们会说那装修的问题你找我，如果这个是设计的问题就不要找我了，他们就会更专注，省得他们又说啊这是你当初设计的，然后你就要这么做，我就按这么给你装，也会避免出现这个问题，但是都可以，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都可以。
你刚才一说监督啊，我突然想起近几年装修家装这块儿新出的一种职业叫做监理，因为监理这个词儿我打听了一下，一般来说都是那种建筑工地大型施工的时候需要监理，
对，桥梁啊什么的，
这个网上属于众口不一，对于这个职业，首先来说人家都会觉得家里装修不用监理，我人在这盯着呢，包括有工头在这盯着呢就完了。但其实有的人不这么认为，有的人认为说有这么一人在这帮我盯着我省心，有问题我这找监理，但是监理的话你是要单给钱的，按照行价差不多是50块钱一平，如果说100平米的房子差不多就5000块钱，这个钱说白了你就给他了，他就全权负责了，好像是这么回事啊。但是又有一种反面的说法，就是说人家监理都是建筑工地都是大项目的，说但凡有能力的监理谁敢以干家装啊，所以来说就跟干家装的就觉得你可能是不是多么就是以前多么优秀的监理，就多么优秀的工人，也有这种说法，这个可能就看每个人需要了吧，看你需不需要，如果你需要的话有这么一人你省心，如果你不需要，如果说你不太信任人家的话，那就自己多盯着点，顶多就累点呗。
远夏老师，你会找监理吗？如果你以后装修房子，
我有可能会，但是因为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这个人其实就相当于现在我们很多的市场监督啊，就是
对
中间监督的，他实际上是甲方代理人，
嗯，对，
嗯，
但是呢，他却是乙方找的，
嗯，
所以他到底懂不懂，这是个很大的问题
啊。我是觉得啊，人家既然能干这活儿，肯定比咱们懂。不管人家在于人家那个行业的什么阶段、什么水平，最起码比人家懂。人家能以这个为工作嘛，得信任人家，只不过看你需要不需要而已。
我有一个问题哈，或许我刚才没听着吗？
嗯、
就是说监理他主要负责监督哪些方面呢？
方方面面，就不管是施工啊、走线呐、啊，质量问题啊，包括什么东西的一些安装的一些程度啊，包括一些进度啊，你直接对接监理就好了。
我对接监理，我只要和监理去说话，然后我去验收就好了。
好像是啊，好像是。所以我觉得，如果您家房子大点的话，比如说100多平、200平，要个监理的话，也许您操不过来心，这边您可能也盯着，那边也盯着，我盯不过来。
哎呦，那
包括您平时工作忙，
嗯嗯、
啊，也许需要一个监理，这也是给您省心的一个点。
嗯，
啊，但如果说就是这么点小房，最近我没什么事儿，我能在这盯着 ，OK， 那就也就能省点钱，省点钱不用请监理了，也就。
嗯，
但前提是啊，如果你懂，如果你是第一次装修的小白，我觉得最好请一个懂的人，多花点钱，少出很多意外，出很多事故，
扯皮的地方挺多的，
非常多，
嗯、
非常多。
我问了，因为我请的就是命好运气好，请的这装修公司是我叔他们开的装修公司，
嗯，
就跟我说了一些他们行里面的话，
嗯，
说你在这儿监督着，他想往你的那个水泥里面，比如说掺沙子呀，或者掺什么东西啊，你也看不住，他想偷工减料，他跟你说了这个管用什么规格的管，他实际给你用的不是这规格的管，人家中间挣点这个差价，你看也看不住，因为根本就不懂。
你是看不过来的，你也是不懂的。
对，看不过来，你不可能时时刻刻在那。所以如果说大的装修范围需要一个监理，或者说一个靠谱的工长，真的是有必要的。
嗯，
包括设计师，如果他也能够提供这个监理的职责，这个确实是重要的，因为根本就不懂啊，我哪知道他这个管是什么样，我哪知道他这个漆是不是我想要的那种漆呢？
嗯嗯嗯，来吧，我觉得刚才已经快压不住我心中这火了，聊着聊着都已经到那儿了，到第三项了，暴怒啊！
来，丽萍老师，请你先暴怒一下，
分分钟压不住我了已经。我告诉
你、
啊，
你说说你咋暴怒了？
我们家装修完了之后，我一进屋啊，有的插销他妈是没有电的。当时我一安，我会先拿一个充电器，手机充电器，我先一个一个插。我说，哎，这个有电，这个有电，这个有电，哎，这个没电。我们家拢共得有十多个插销，得有个四五个是没有电的。我当时就问他，我说这怎么回事啊？他说，啊。那个我也不知道你用不用，然后那个里面地线火线就没给你接。我说他妈什么叫我用不用啊，我既然安了插销，你管我用不用，你给我接上啊。很多这种情况，包括我家厨房，我家是把水和电是改了位置了，按理说本来按照这个楼层的一个纵向来设计啊，按照中间这个屋应该是一个厨房，但是我把我家的一个厨房啊挪到阳台了，挪到一个小阳台了。但是挪到小阳台有一个什么点，我如果在客厅安空调的话，我那个管子要加长，要穿过整个厨房的后头的柜槽。这个一开始当时出了很大的问题，设计是好设计，它走的是暗管，不会说你空调的管就在屋里耷拉着，包括穿过整个阳台，不会这样了。但是就因为当时设计的一个小瑕疵，空调的管是属于很硬的那种管，它穿不过你那么小的口，空调在天上，我要穿过一个壁橱，然后往下走，因为空调的管是要有一些坡度的，要不然水是下不去的。当时我要把那个管从墙里头走，结果那个墙里的口留小了，当时安空调那个师傅本来以为就是俩小时的活，结果溜溜从早上9点钟弄到晚上7点，那个管愣下不去，然后包括我柜橱里面也刨了两个大洞，整个墙也稍微又扩了一点，外墙啊要稍微扩了一点，弄得非常的麻烦。这就是一开始设计的一个小环节小问题，包括设计师也是属于比较年轻的设计师，他们也没有太多的经验。就像刚才你说的，要找设计师，包括要找一些监理呀、啊，一定要找接触过一些活的了，有过一些活的了，再来弄这个家，你最起码知道的他用的踏实。 不会说有一些细节问题，这很有很多都是装修完了之后你要再去加软装的时候会遇到一些问题。当时真的给我气得牙根痒痒，我说这个他妈为什么要这么设计，他说我为了给你省空间，人家一定是为你着想。他说我是站在您的角度考虑，您看这根线如果明着的话，哎，那是不是不好看呢？他越这么说话我他妈越气得很。我说好好好，没问题，你是为我着想，但是我整个柜橱给刨了呀，柜橱里边俩大洞，我厨房底下下边的柜橱两个大坑啊。
那这一点我真的得给我的设计师点赞了哈。他就在这过程当中和我说了这个不好实现，那个实现起来需要什么，这个实现确实会这样。这确实是你设计师这方面确实他出问题了。
我后来还得搭人情儿，我说哎呦你来一趟怪麻烦的，我给你报打车钱吧。他说哎呦哥不用，人家还挺客气，他说哎呦哥不用，然后这时候确实我们不好。但即便他态度再客气，你柜子刨了这影响美观，这是真的呀。即便不影响外面美观，
心
里凹凸。
你
装修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暴怒的点呀？
没有，就是首先我没就是装过修，然后其次是我邻居，有的邻居他装修吧其实最多不超过三天，而且他会就是他会在早上八点之后和晚上六点之前就完工，在这中间我没有办法去说，原因是这是法律规定可以施工的时间。
对，
所以我一想想就都是邻居就忍忍吧，但是还好都没有超过三天去，可能也就是小装，所以其实我还没有特别多跟邻居，就过去啊没有特别多跟邻居因为装修发生的冲突，但是未来说不定有。
那我告诉你啊，我之前啊这脾气我没少跟邻居家的装修队干仗。有一次周末装修，大早上九点多钟了，人家可能忘了今天是周末了。我家住四层，以前还在东直门的时候啊，我家住四层，五层装修，我早上睡着正香呢，本来就周末能稍微多睡一会儿嘛，一个电钻啪一下打我脸上了。本来就是老楼那种老砖墙，他那个还得用那种大墙钻，啪就这么一声，哎呦我操，我整个人都麻了你知道吗，就又加闹叫那种感觉。我他妈一下就上去了，我说今天他妈周六是不是你们家装修呢，你知道丫多孙子吗？他说啊，没有啊，不是我们家呀。我说你们家，哎，你们家都快变成毛坯了，你跟我说不是你们家装的修是吗？
哦，
包括啊，
这邻居有点缺德。
包括还有一次，楼上装修，我家楼上啊是经常换家的那么一个人，楼上装修。我家那个装修还是2000的那会儿装的，因为墙皮啊什么的也已经比较松散了，比较容易脱落了。我睡着睡着觉啊，楼上打电钻，一个墙皮掉我脸上了。
你怎么
你能懂我那种感觉吗？啊，
这个真的是大问题。
对，我那火汤一下就上来了，但是人家正常装修，这我又不能说人家什么，但是吧，
那你这个要不要去找物业？
我家老小区木有物业，只有居委会。
啊，
我找居委会不解决任何问题。
当时的开发商吗？
早就没有了，很老的小区，老破小那种嘛。我经常就是跟邻居干架，所以现在这个房子装修的时候，我会提前在楼下的电梯间，我跟他说，我写出一个公告，我说在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我什么哪家哪户要进行一些装修，如果给各位邻居带来一些不便。也会给您就是给叫他提前嘱咐一声嘛，包括给我邻居啊什么的。对，我会有这种意识了，包括给我旁边的邻居，左边的右边的整个这层的啊，都会打个招呼，我说我最近要装修，然后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包括又给人家不管抽烟不抽烟啊，给人拿两盒烟啊，最起码表达咱一个心，表达咱们一个态度嘛。我觉得这种毕竟是可能对邻居有点干扰的一些项目了。
然后邻居给你就是为你体现出谅解了吗？
邻居说滚。
我想和你说，就这。
我以为你邻居叼着你送的烟，然后装修的更来劲儿了。
他那抽着我的烟，抽着我的烟。听说那你要装修啊？啊，
我
装景儿的呀。
你这口可不太对啊。
我告诉你，哎，每天早上就这出，知道吗？
我跟你讲。我也是有你的那种想法，别扰了民呀。我在我们的邻居群里面发了个红包，说 哪哪哪装修好吗？我不说还好。有一天我也是周六，然后安门，安门，然后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响动，也忘了那天周六了，安了。刚开始刚响了一声，咚了一声，然后楼上下来了，别装了，今天周六，我给弄回来。这是我这个我要不说还好，我一说了就暴露了。就暴露了我在哪了、就是邻居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的包容。
一定是，其实每个人都为自己考虑啊，这是对的，但是有的时候你为别人考虑吧，也许人家还不领情，这就是很容易产生一些暴怒的点。君如老师，你跟他说你家装修暴怒的三个点、你现在说说吧。
我给你们一一列举一下哈，发泄一下。全屋定制还是通过在玉泉营那边那个家具城里面找的，还是通过人别人介绍的，然后我所说的方案在他们那儿没有一个能实现的，我让他们画图，没有一个图是画的对的，永远画错，永远。我今天说了哪儿改，第二天给我的没有改，任何都没有改。我真的，我当时都骂他们了，我都已经退群了，我都说我这事儿管不了了。最后。柜子的图是我自己画的，我自己画完的图去给他们，真是招不起这个急啊！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和他们生气和他们吵的过程当中，我这脖子都疼。
你不行，看看颈椎去，你们可能平时工作坐的时间太长了。
不是颈椎后面疼，是脖子就是前面这个有肉的那个地方去疼。就真的太着急上火了，因为每次都是得不到一个。好的结果，这是一个暴怒的点。另外一个是跟邻居，我们家楼上，我们家刚装修没两个月啊，楼上着火了，因为他们家装修时间太久了，然后就电线板引着了，然后好在消防队没有从外面窗户往里面去喷水，是进屋喷水，然后但是把他们家的地全都淹了，所以就淹到我们家了，淹到我们家，然后现在我们家这个房顶上就跟猫尿了似的那种印子，因为有那种消防水，有石灰，擦擦就行，可能擦擦就行，或者他得重新把那墙皮抢了，然后如果不行得重新去刷墙，重新刷颜色，
弄一块大鹅脸。
对，我暴怒的点是他们家女婿和我来沟通这个赔偿问题的时候，和我说你们家这个装修不用这么多钱，2万3万我能给你装出来。他说我装过好多家，我当时我就爆了，因为一开始是和他父亲沟通，也就是说上面实际使用那个房屋的主人去沟通，说的很好，好好的，你们说，哎，你把这个你们的这个装修的赔偿哪儿赔偿哪儿损坏了告诉我，我这边就给。然后是女婿来说的，说这一点，说就嫌我报价报贵了，但是我没有报贵，而且咱们找自己认识的人肯定都会给咱们优惠价，给优惠一些，我就按市场价，按照优惠之后去报的价。我就是觉得我们家装了18万，花了18万去装修，然后他说2-3万就能把这些搞定，我当时真的受不了，当时就跟他爆了，呵呵，当时就骂了。
你家花18万装修也不便宜啊。
不便宜了，然后但是加上软装哈，加上软装18-19万。
哦，那还好，那还好。
这是第二次爆，第三次爆是内心的爆，没有爆出来，是我们家的邻居。因为是老小区，你能了解哈，当时那种开发商可能不会想太多的问题，主要是建了房子就行。我们两个屋子居然共用了一块使用面积，就是它会上面会有一个，对，不是公摊呢，还上面有一个顶柜，他们家的顶柜伸到我们家的空间里来了
啊，
对，
就是
超过了，
对，超过了。然后这个问题我就去和他们家写，因为上面那顶柜我们是打算拆了的，因为它太低了，拆了就不要了，储物能力也不强。但是拆到一半发现另外一半是人家家，然后当时我叔叔说，那你就直接我们正常我就直接给他推了，推了到时候再说对不起，再给糊上，或者说就直接把这块儿就算在我们家来了。
我想起林永健那个小品了，
对。
八十，
就是那么个事儿。
八十，干嘛呢？干嘛呢？干嘛呢？
对，就是那个事儿。如果我们推了，
推
就变成那个小
米脸来，你贼呀？
现实版的，真的。只不过我当时没有推，我去和他们家协商了，因为那块面积实在是用不上，
嗯，
太高了，而且特别的深。我就说，嗯，你家这儿能不能就再往那边挪挪？然后我这边头顶就相当于是一个大刀砍下来，风水不好。
哎、
我说我给您，不行，我给您在阳台上做个柜子，弥补您这个储物空间。那、
嗯、
他们肯定也不干，其实人之常情也不会同意的，因为毕竟是一个储物空间。只不过在那个户型图上没有写说这个空间是谁的。
嗯。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烂账，所以那个时候我心里堵了，对，那个时候我心里堵了一下，但是因为毕竟是邻居，嗯，也就没怎么样了，就我，所以我说后来临时改设计，就改的那个设计，我去说，哎，我想要这样的一个设计，一个弧形的，然后最后设计出来很像七星酒店的那个设计，就是像一个龙头的一个那样子，还是挺满意的。
这个就是一开始你买房的时候关注户型图，这个一定要问的一个点了。
对，
哦，
对，
别到时候
后
来再吃亏，就像当时你说的，又堵心啊，又难受啊什么的，这就很得不偿失了。
对，不过这个后来我又找不回来了，因为我去了他们家了，他们家实用面积没有我们家大，我自己就开心了。
哦，你这有点小人得志那种感觉，
就是有一点，就是总得让我找过一点嘛，对不对？
啊，行行，没毛病，没毛病。
所以这是我暴怒了一点，这确实是我在这装修过程当中，非常明显的感受到这个问题。
嗯，这个啊，暴怒啊，我觉得咱们可以阶段性总结一下啊。因为随着咱们现在不管是消费降级也好啊，咱们家里能拿出这么一笔钱来，买房包括装修啊什么的，其实都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这个过程中呢，一定要尽可能的平稳心态，您自己如果遇到事儿，你也自己要调整好心态。如果说这个过程中顺顺利利开开心心的咱们住上新房子，那肯定是好，别因为装修的过程中您产生了一些易怒的情绪，哎，就像七宗罪里说的暴怒了，房子没装修好，到时候再让人家玩点窜儿，一定要调整好心态。
对，
嗯，
对，
来吧，下一项，懒惰。这个呀，
哎呀，
这哎，我感觉这懒惰这个词儿嘛，咱仨加起来如果不聊装修的话，这能聊一期。
对，
就是一个懒惰很像的一个词儿，现在咱们经常流行说的一个词儿叫拖延啊。懒惰这个事儿啊，一开始我真的是家里装修的时候啊，就总每个礼拜总有那么一两天身体感觉不适，哎呀，就不想动，就觉得这个床啊怎么待怎么舒服。
你都不是每个月一两次，你是每个礼拜。
就感觉在这个床上一躺，
你太可以了。
嗯，就在这个床上这么一躺，哎呦，怎么那么舒服？这个枕头怎么就那么香甜？就不想动。
香甜，我
香甜。哎呀，这个荞麦皮就没见过这么舒服的荞麦皮呀、啊。一定会有，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长线的工作，你中间总会有那么一两天啊。
一平老师，你可以掐哈，我想问问，是你睡觉流哈喇子香甜吗？
不是，
你的枕头，
我他妈梦见什么了？我不会，哎，我
太
逗
了，你继续。
每个月，因为它啊，什么每个月？因为啊，装修毕竟是一个拉长战线的一个活，它不是一个一两天就能完事儿的活。在这过程中你肯定有犯懒的时候，包括哎呦哎呀，今天反正也没什么事儿，那工人今天都是简单的活，有工人自己去弄就行了。但就这过程中也许会有一些意外，当时就是有一天，我当时没来，我当时没去，然后结果这工头说哎呦闹肚子了没来，那工人说哎呦早上那头疼不来。我来了之后，我盯上午多睡了一会儿吧，中午来的时候一看，就一工人在这干活呢，干着干着活人还吃饭去了，说我就今天就我一个人，你让那个这活肯定是完不了啊，本来按照工期来说今天一定要完成什么活，今天一定要完成什么活，然后那我就一个人那怎么完呀、啊、对不对，你早上也没来，人家俩人就说都跟你说好了，我说他妈谁跟我说好了？但凡你要犯懒，别人会抓着你犯懒的功夫，人家也犯懒，偷工可能是有了，这个可能就是偷工减料里的偷工了。 一定会因为你的懒会有一些后果。也许啊，今天你犯懒，也许侥幸过去了，哎，今天一天安然无恙，没什么事儿。但是如果你要犯懒，影响到一些其他的情况，那就得不偿失。
其实这个我觉得君如老师特别的就是方便，因为他俩可以倒班休。
哎，
但是你像咱俩这种单身的，就是你要自己盯装修，只能自己，你不好麻烦老人。但是对吧，君如老师这种已婚的人，
没事，待会儿咱们单身那块留到色欲那块再说啊。
哎，这不是一个事儿。哎，
我犯懒犯大发了。
怎么了？睡过了。
就是还是设计环节过于犯懒。因为设计师明确的跟我说了，说你先找好你想要的一些家具，说你先找好家具先配好了，我们再出这个装修师。因为它关系着这个插线板放在哪儿，我和我老公当时都犯懒了，没有先把所有的家具都先挑好，没有把所有的怎么样都弄好，只是弄了一个大概，但是具体比如鞋柜选多高的呀，然后怎么弄都没弄，都没有这些细节，我们没有选好家具，所以导致最后有几个插线板埋的有点深，导致有三个插线板实际是用不到。这个确实是我们两个犯懒了，
没有啥，
主要是这儿，确实是这样。然后所以因为这个，它就意味着有好几米的线电走电的线就浪费了，钱也浪费了，然后插线板也无用。
包括啊，这个犯懒，刚才咱们说了一个工种叫做监理，不要觉得你把所有的工作都交给监理了，你就可以犯懒了。他只不过是在你平时忙不过来的时候替你盯点工，你这么理解就好了。一定不要说哦，有监理在，我就懒了，我当大爷了，我什么都不干了。一定不要这样，毕竟是您自己的房子，您该上心的地儿也得上心。来吧，下一项，贪婪。
哎呦，我跟你说吧，
我太贪婪了。
你怎么每一项都打你手背上了？怎么？
我太贪婪了，我今天手背多，太贪婪了。我选沙发，我们就去家博会去选了。然后，
好地方，
怎么了呢？
是吧？家博会可爱逛了，里面什么都有。然后这个沙发我坐坐，那个床我躺躺，然后那个椅子我坐坐的，可爽了。然后我就选了一款看起来非常好看，然后呢又很便宜，又看起来又很实用的沙发，结果搬不进我们家的门。
就是因为我3月1号的时候去了北京那个农展馆，今年的那家博会嘛，我看到了一床沙发，是我特别喜欢的，然后准备
一床沙发。
沙发不是论床吗？
啊，对不起，对不起，没事，继续。对不起，
啊，沙发也可以论张是吧？一张沙发，
一辆，
现在也论套，也可以说
一
颗，一台，
一坛，
继续，继续。
就是，君如老师，我不知道你是哪年去看的那个家博会啊？我今年去的时候，我看着那个沙发，人家都跟我说，就是。你只要看款式、看面料、看颜色，我们可以给你定制尺寸。基本除了那种就是老中式的那种，就是木头的、木质那种那种型的以外，基本上现在这种布艺的呀，或者说是这种猫抓布的，或者说电动的，都是可以定制的。
对，我定制了呀，我就是定制的尺寸，
那还进不去
了。对。因为也是这个沙发公司不好，他们那个沙发最后一搬进来我也嫌味儿。然后另外一个是因为我们那个门用的是防盗门，换了一防盗门用的是好门，所以它很宽很厚。然后但是又是个老小区，门洞又相对窄。所以导致安了那个门之后，正常的沙发能进来的进不来了，
有角度问题了。
对，然后那个设计师一开始跟我设计的是给我们设计的是直排沙发，说哎这样看起来又宽敞啊又好。但是我贪婪呀，我非要一个转角沙发呀，我觉得在那儿有一个躺的那个贵妃榻，我觉得舒服啊，还能储物啊，关键它还便宜呀。结果就有这么一个糟心事儿。但是最后把这个沙发就转卖了，当然也是亏了一点钱。
肯定是亏钱的，他毕竟新沙发当二手卖了。
最后从原氏木语换了一个直排沙发。
你是不是收人广告了？ 啊，你是不是收人私底下收人广告费了？
你把这个逼掉，你把原氏木语变成哔哔哔哔。
因为原氏木语这个牌子呀，我也买过他们家柜子。你
好家伙！
有的时候我会自我认知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我肯定装不好的，我宁可稍微多花一点钱，我想让他工人师傅来，我说你给我装修好了，因为我之前经常就是觉得我能行，我觉得这东西不就安几个螺丝的事儿吧，我他妈自己拧上不就完了吗？结果一到我家，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儿。甭管是宜家买的，宜家买的可能还好啊，但有的东西他看着很像宜家的风格，他就跟你说。你把螺丝拧上就行了，那店家就跟你说，哎呀，怎么那么能特别简单，给你发视频。结果到那之后，来了家里之后，满不是那么回事儿，眼也不对着，板的距离也不合适，然后整个的柜体呀弄在一块儿，感觉拧着的，不是那么严丝合缝的。当时就为了省那么一二百块钱，结果就愣弄不明白，死活弄不明白。包括现在好多人装修的时候啊，刚才我说的是软装，很多人硬装的时候，再比如说建筑的时候啊。有很多人都会遇到说，我想图点小便宜，什么螺丝母您交给我，我去买，什么龙头您交给我，我去买，什么东西我自己定，我自己定的话，我觉得稍微省点工，不是省点钱。我是劝您啊，这大头都花了，不差这一两千块钱或者两三千块，说多说点一万以内的钱，您也就别担心了。说白了，咱让人赚点。因为有的时候也许定的不合适，人家一看，哎，不是这东西啊，你再去想退这东西也许退不了，然后这东西折你手上了，这钱你不也花了吗？一定别贪小便宜吃大亏。
但是说的就是花钱和让对方赚钱这个事儿啊，我特别同意。而且装修这个事儿其实不是一个小事儿，而且他这个钱花出去绝对不是小钱。
对。
可是呢，就是首先有一个事叫便宜没好货，尤其是越贵的东西越是这样。
对。
但是大家也得就是货比三家，这个是真的。对，当时我去问的时候就很明显的有一些名气大，牌子大，甚至都上卫视的这种公司，这种品牌，它
原氏物语。
我怎么我都不知道你说的这个，所以我刚才想问你俩，这个牌子它是特别好吗，还是怎么样？
还不错吧，我们俩用着了还不错。
我安完床和沙发都是从家博会买的，然后家博会买的沙发不行，后来但是床还凑合能用，还算行。但是我们去逛商场，发现了原氏木语，然后看那个床，我老公说：“哎呀，我当初应该选这个床呀。”就是，但是哈，还是要看你家的装修风格是什么，它符合不符合整体的装修风格。
你说装修风格了，这个得谈到下一项了，
色欲是吧？
叫做色欲。因为一开始我们在聊这期主题的时候吧，我们当时所有项都能对上，唯独这个色欲，就觉得这东西得安在哪儿呢？是安在前期你买房的时候和售楼小姐有一些什么色欲的问题吗？
是想多要一些优惠吗？还是想要好楼层？
这是开玩笑，这是开玩笑啊。其实色欲这个事儿呢，看你怎么去理解。因为我任何眼睛看到的一些东西，我心里喜欢的一些东西，都可以给它归到一些色欲。每个人都有可以追求美好事物的权利。就比如说我家喜欢什么样的风格，我包括网上看到别人的东西，哎呦怎么那么好看，当你觉得这东西好看的时候，这其实就产生一些色欲了。包括这个嘱咐大家一个小点，是我家遇到过一个问题，墙面刷漆。因为有的人可能就是有的家啊，可能就是白墙，或者来说灰墙，或者来说就一个纯色的墙，但是我家用的是那种淡黄色的那种，因为这两年不是特别流行嘛，淡黄色的漆。
是奶油风吧？
奶油风。然后但是奶油风吧是设计师线条出来的漆色。当时我往墙上本来就是想做一些装饰挂画，但是那个墙面呢，可能这个漆皮啊有点软，包括可能我那个有点重了，把那个漆皮给拽下来了。当时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我操，新房子我漆皮拽下来一大块，特别恶心。当时我赶紧求助，
整个墙得重新弄。
当时我求助那设计师，我说那个能不能赶紧过来帮帮我，我说这个太难受了。人家设计师也挺好，挺客气，说来了，说那个之前我调好了那个漆给你放到那个楼道那什么井里了，你还有没有啊？ 我说哎呦，我可能是不是让物业给清了呀，我这没找着啊。人家说那我再给你调点吧，然后好调，但是调不出当时那个颜色了，只能尽可能的和当时那个颜色进行一些靠边，它不可能是完全一点看不出来，但它只能说你大概看不出来。所以来说大家选择一些小众的冷门的一些家里的一些不管是颜色呀配色也好，一定要想好这个东西，如果出现一些小意外的话可不可复原，别因为这个东西让你产生一些后续的不好的心情。
一平老师一说小意外，我这职业病就犯了，因为我们有一款保险叫做小意外险，这段可以看哈，我就是单独表达一下。
好好好好好，你这真的是爱岗敬业这类的，真的。
因为我们一说小意外，就我就突然间跳过去了。
有没有装修意外险？
哎，我也想问这个，就是装修的保险。
你看还是有需求的，你看来还是有需求的。
哎，我还真不知道哪个公司有装修意外险，如果有的话。那个听众老爷可以在评论区，
听众老爷们可以给我们推荐推荐。
对对，可以说一说有没有什么装修意外险。
你色域这块有没有一些你特别喜欢的一些小众的一些东西啊？我觉得这块色域可以当做一个怎么说好物分享，就你觉得家里一些非常好的一些东西啊，包括你觉得一些非常实用的一些东西啊，可以给大家分享分享。
我非常喜欢欧美田园风。
欧美田园风，大概说说，因为可能有的观众可能有的听众老爷可能没有这么概念。
就是那种木头的桌椅，棕色、咖色、淡黄色这些颜色在我们家。
嗯。
然后或者那种咖啡色，或者淡绿色、淡蓝色、淡粉色这种。
嗯。
然后我就非常喜欢宜家的那个。他们那个书柜，宜家有一点做得特别好，就是里面不是所有东西都那么好哈，它要适合所有不同人的需求。
嗯嗯嗯。
然后我最喜欢是因为它这个书柜设计的比例非常好，就是上面有一个小豆豆做的那种门把手，然后有黑色、白色、有胡桃色的那种，可以安玻璃门，可以安木门的那种，上面有加高柜的那种。
嗯，
如果常去宜家就可能我这么一说可能能知道是哪款。我们家的书柜用的是两组这个，另外又拼了一个那种餐边柜。
嗯
嗯，我们家的餐桌也是宜家的。
嗯，
就这个是让我平时回到家我会觉得特别的舒适。
因为我觉得大家如果对家装可能没有概念的话，宜家的样板间包括宜家的整体一些风格呀，包括它的一些家具的一些组装的一些变异程度啊，我觉得是可以推荐给大家的。不管您家是什么样的风格，什么样的房子，我觉得宜家应该会有一些是您喜欢的一些品类吧。咱们不是给人打广告啊，因为我们也可能也接不到宜家这么大的广告。
宜家好像也不用打广告。
但是宜家如果愿意投我们的话啊，我们也是愿意的，愿意的啊。
我想有机会和你们一块儿去逛宜家，我想看看你们都喜欢什么样子的装修风格。
那我能给你玩飞了，赛博朋克风格真的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一个点。
那宜家真没有，你得去网吧。
你知道那种因为我家里有一个电脑房，二哥来过，因为我家有个电脑房，一开始我想象中的是想按照赛博朋克那么来的。但是后来我稍微偏向于极简了一点，把一些平时没什么太大用的东西啊，我就给省去了。然后有一些霓虹灯，然后那种灯带，然后彩色的什么紫啊、红啊、蓝啊，那些灯光一打会很有氛围嘛，包括人家要的那种机能的感觉。
嗯，
对吧，
别是粉色的灯就行。
小粉灯的话那我对也没去过啊，没去。是小粉灯是什么呀？
啊，你不知道吗？
他都说了他没去过了。
你没去过，那肯定你知道，所以你
这二哥是行家呀。
你没去过，
这二哥是行家呀。
怎么又成我是行家？我都不知道你说什么呢。
行，往后走，不别咱一聊色欲就往小粉灯那聊，行不行？
哎，我操！
我们家房子都是我一个人看的，我相公他上班没时间，反而我平时会愿意来。就像我觉得这个房子是自己家的房子，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我很愿意看他，一点一点被装修好，今天装成什么样啦，明天装成什么样啦，我很愿意来看。但是我来看，我也不会特别多的指挥，但是我会验收。
嗯。 包括其实色域啊，我觉得家里颜色的一些搭配，我觉得能给家里增色不少。因为我现在爱养绿植，有一些家里合理的一些点缀，我觉得更能给家里烘托一些氛围。比如说我现在经常养的一些什么小龙鳞春雨啊，包括一些什么海棠啊，一些北方容易养的一些花，我觉得都是可以给大家推荐的。但是有一些北方一定不能养的，我觉得可以给大家避坑啊，什么现在特别网红的什么琴叶榕，你反正抖音一搜，小红书一搜，全出来了。包括很多因为小红书单独有一个类目是家装类，在家装那个类目里啊，大家如果有什么不懂的，包括有什么想看的一些好玩的东西，大家可以多去看看，其实能够给您分析，能够得到很多一些装修上的一些小巧思吧。不管是绿植类的，装潢类的，包括一些小设计类的，包括一些小的一些工具啊，小的一些硬装软装啊，都会有，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如果说您不知道怎么设计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因为我爸我妈好养多肉，但不知道多肉这个东西就很神奇，有的人养的非常的好，怎么养怎么
是
还能爆盆儿。但我家一养多肉，永远就是养了一段时间就烂根儿，也不是说浇水浇多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是跟气候有关系还是怎么样。所以来说，大家一定网上多做做测评或者多了解了解，我觉得这也是好的。嗯，
哎呦，对，我前段时间看见有人在辟谣那个发财树，说建议不要养发财树，那个又容易烂，然后不好养，特别不好养，而且还容易长虫子，
而且大家要。而且大家要注意一个点啊，有的绿植别看它好看，它是有一些毒性的，它不但不能吸甲醛，还能给你们家里造成一些有毒物质，对咱身体有害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网上多查查，别因为它好看咱就去买了，这个也是色域的一些。
确实确实，这个确实绿植这块确实色域，
对的。
而且同一种树在家里面的不同位置，它养出来的效果都不一样。
这个是不是跟风水学有关系啊？
我不知道不风水，我觉得是那个阳光的角度啊什么的吧。可能和阳光和干湿程度有关系，喜欢就好。
喜欢就好，喜欢就好。包括啊，大家对于家里的装修的，尤其漆面这个问题，刷漆尽可能选择无甲醛的漆，
是别图便宜这块。
包括您各位一定要从网上买一个那叫什么测甲醛仪，包括它里面各种数值啊都会有，很简单，很好操作。您往那个装修的地儿啊一放，它自然甲醛超不超标，您一目了然。装甲无甲醛漆也许贵一点啊，但我觉得这个钱该花。真的该花，对咱身体最起码是有好处的。
对。
一说到刷漆啊，今天我们不谋而合要谈到最后一个点了，叫做报时。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君如老师说到他和甲醛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统一都觉得说你这是报时啊，又报时又贪婪啊。来，你讲讲你跟甲醛的故事。来来来，
我今儿啥都有。我就是我有点奇怪，就是刚才不是说嘛，我愿意看着自己的房子一点点装修好，所以就来了之后就会吸入一些苯啊，一些甲醛这些有害物质了。然后我有一点特别奇怪，我也买那个除甲醛的东西啊，对，这块我插一嘴，那个希望树小绿罐真的是太大的坑了，那个不能买。然后我一会儿解释怎么不能买。
那什么活性炭那种呢？
活性炭买了没什么大用，反正也可以。一会儿我说怎么样去有效除甲醛。就是我有一块特别奇怪，我也买了这些工具，但是我买完那个柜子，我会用我自己的鼻子去闻。
好家伙！
我会闻闻说有没有异味儿。其实甲醛没有味道，闻不出来，但是我会闻闻，哎，有没有异味儿？我觉得我挺奇怪的。
其实啊，我说一个小妙招，但这个小妙招我不负任何责任，因为是我一个朋友他的一个亲身经历。他爷爷以前是在那种什么化学什么研究所上班的，人家是老科学员。然后当时他们家弄的一个新的柜子，但那个柜子呢明显就是甲醛超标那种柜子，帮他把那甲醛一放上的直接爆表了。当时因为他爷爷当时跟他奶奶都是那种科学员，当时他给他奶奶打电话说 说我听说那什么加那什么是不是能除甲醛类的，是不是能起到什么中和作用类的，然后好像那么一说、嗯、一试，哎，立马就好了。你说这个东西叫什么吗？叫八四、嗯、
哦，八四消毒液。
就是他当时啊，他爷爷就是拿那个八四蘸着，蘸在抹布上，直接往那柜子一擦，就在那晾晾干了，就说这柜子甲醛没了。再一测数值什么一切正常，我不负任何责任啊、嗯、只是一个小的一个招，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招啊。
他那个八四稀释吗？还是浓缩的那个八四？
就是应该平时超市买那种八四，你直接
肯定是稀释过，要不然会腐蚀的。那个气味，八四那气味也不行啊。八四它有效的是里面的次氯酸。
哦，那咱不太懂了。反正他说、嗯、他没告诉我怎么配比、嗯、但他就说这东西可以除点甲醛、嗯、因为甲醛这个东西大家一定不要忽视、嗯、因为是很容易引出一些血液病的。
嗯，
哦，一定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有人说放一礼拜味儿或者放一个月味儿就能都放干净了，其实也不是那么回事儿。有的甲醛要真的是顽固的话，您不能说以身试险啊，我觉得甲醛除干净了，但是我该住进来了，我不能因为还有甲醛我就不住了吧。但是这个东西就很有可能对身体造成影响的。
对，
嗯，
我是怎么除甲醛的呢？我用了好几种方法，我没找甲除甲醛公司，因为除甲醛公司、嗯、和我用那些方法也差不多，只不过人家是大剂量去用，我家屋里又小，而且选的东西都是相对非常环保的。
嗯，
然后本身我们家是微量甲醛，会用几种方法。第一，用潮湿的布去擦、
嗯、
去擦这些柜子，然后会用光触媒，买了光触媒去喷，然后也会最主要是长期开窗通风。
嗯，
长期就是五月份装修好了之后，我们家窗户就一直没关，直到供暖气。到现在其实也是每天开着窗。
嗯，
冬天的话其实释放甲醛量很低，夏天会释放很高，所以再到夏天还是会继续开窗。
它会挥发嘛？
开窗是最好最好的方式了。
嗯，
没有，就是如果想要急速的住进来找甲醛除甲醛公司，然后除一遍可以，但是它还会后续再去释放甲醛。
嗯，
然后刚才我说那期望树不要买，因为它里面会产生像氯一样氯气那种味道的东西，我没做过实验，不知道那是什么，我也不能瞎说。
嗯，
但是当我把买了五罐，我觉得闻起来很头疼，我把它放在了窗户外面，放在了一个包包里，等过了一阵子我准备扔的时候打开那个罐，就非常的浓重的那种绿的那种味道，就像去游泳里面他们用那个含氯的水啊什么的，非常不好。
哦、嗯嗯嗯，很刺鼻啊。
所以希望树那个小绿罐是真的，我个人不建议去用，这是个人的经验，个人的经验总结哈，个人的经验。嗯 嗯，如果有希望树小绿罐的谁谁听到了，不要打我。
嗯，包括我们可以在节目完事之后，我们会在评论区底下，君荣老师可以把一些平时可以分享的一些好物啊，包括装修的时候一些小的一些小妙招啊，可以打在咱们评论区给大家置顶，大家可以借鉴借鉴，毕竟都是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也许管用也许不管用啊，但您可以最起码试试，我们已经走过来了，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
不是有一个就是很多人都推荐，包括家里老人也会说，就是放柚子皮嘛，这个你、
我刚想说这个柚子皮。
柚子皮它是那个什么，柚子皮它是可以净化空气的味道，它里面像柠檬啊里面都会可以去净化空气，但是对于甲醛来讲没有那么大的功效，包括养绿萝也是，但是可以去买空气净化器，就是可以除甲醛的空气净化器，然后也要常开，但是最好还是通风。
嗯，
我家同时有空气净化器，然后同时开窗，开着窗空气净化器就非常好，关上窗一会儿空气净化器就变红。
哦，那还是有问题的，还是要多放吧，还是多放吧。
对对，还是要多放。
嗯，
这、
嗯、
之前哈，现在都好了。
嗯，来二哥，对于装修的还有什么一些想问的问题没有？
就我很好奇，你们当找到自己喜欢的装修风格的时候是怎么跟设计师去沟通的？因为我觉得就是统一审美这件事其实挺难的。
嗯，以我的经验啊，你先跟他说你想要的几个特点， 先以点，就像咱们平时我先做播客不也是吗，先列出几个大纲来，你先给他列 OK 我要大概什么样的风格，我要多少预算，包括我的大概什么想法呀，我都要报给设计师，他设计师会根据你的预算，再根据你喜欢的风格，他再给你整体设计，不管是色调，不管是家具的风格，不管是屋里，因为屋里走线走电呀、啊，那不算咱们审美这块了，人这个肯定要以实用为主嘛。但是主体的一些颜色的一些配比，比如说你要欧式的一些颜色，包括你想要复古的颜色，复古的也许就是墨绿配成一些棕色，包括你想要那种什么淡黄风啊、田园风啊、欧式风啊，都是不一样的。包括不光你啊，包括咱们听众朋友们也是，要先了解一下你喜欢的一些色系，大概的风格，你喜欢哪个样的风格，你先跟设计师说，包括然后再给他报预算，然后跟他说你有什么特别的一些想法，这个要根据每个家庭的不一样了。比如说我有一根柱子，中间有根柱子，要中间想挖个什么槽，也许中间这个槽上怎么有什么巧巧思，包括比如说这个墙不是承重墙，我想给他开个壁橱，这个壁橱我要怎么开，包括怎么能挖一下啊，包括这个地怎么刨一下啊，怎么放一个沙发呀，这个都是你的一些想法，你的一些小巧思了，你先告诉他，然后他根据你的想法再去做一些加减法的工作。
哦，
对，包括一说加减法的工作，你一定要记住了，跟装修公司谈好了之后一定要问他说没有需要再增项的了吧，因为我所有的钱都给你了，这是一个打包价，因为有很多装修公司会中间犯一个鸡门，
增价吗，
他会中间给你增一小项，就比如某个点他一定会给你找一些让你多花钱的点，他比如说啊，我这个墙是这样的，然后他说你突然说哎，我要的不是这样的，我要那样的，他一定会先拍回你，哎呦哦，你要这样的，哎呦那可难了，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没跟我说明白，你要这样的话那现在这个钱可不够啊，哎，他一定会给你装孙子，有这样的人。
这些不是在跟那个装修公司谈的时候就已经签合同谈好了吗，就包的哪些不包哪些，
对，你包给他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这些东西在不在包的里，包括你跟他说想法的时候一定要说明白，尽可能录音一下，你看我最起码当时有个证据，防止后续的一些扯皮，因为这个扯皮的话你扯不完，在这个扯皮过程中也许就把刚才的七宗罪都给影响出来了，
对，有可能。
朱荣老师你给他说说你找设计师的一些沟通的一些方式。
我这边是这样，我的经验哈，我的经历过程是这样，先确定了这个人，然后他会问我预算，确实和一平老师说一模一样，就先定预算，我预算是多少，然后建个微信群就开始沟通了，他会跟我发很多的链接，说你先看看你喜欢什么样子的风格的，然后跟我说说你我喜欢什么样风格，发给他了，他说你喜欢这个风格的哪里，这个风格这个照片里面的哪是你最喜欢的，比如是哎这个柜子我喜欢，哎我觉得这个墙的这个角的设计我喜欢，或者这个这儿喜欢那儿喜欢，我会说，因为我是小白，我是不懂怎么去沟通的，我也不懂怎么和他去说我想要什么，很多话术我都不懂，很多那个专业的术语我也不懂，所以就这么一点一点来，然后他陪着我去逛了两次宜家，去看确定了一下，哎这个颜色我喜欢什么，确定了哎我喜欢什么色系的呀什么，所以就是说整个都是在不同的来回的去沟通，来回的去输出，我给他抛一下这个，他会告诉我说哎这个不实用，我给他看一下这个，他说哎这个可以，然后他来过提前来过我家，知道我家的状态，然后量过房，然后也看过尺寸之后，他给我会给我出一些建议，然后会画那个图了，画那个设计图，就一点一点去改，我觉得哎这个是可以，那是完全都是在有商有量的过程当中去做的，然后也会有说哎我这儿想弄一榻榻米，到最后说哎呀算了，我觉得这个榻榻米可能不现实不弄了，我说我想要这个这是流水线的那种感觉，他说弄，我说我想要这个牙口是一半，我想要这个是圆牙，他说那我给你设计一个一半的牙口吧，然后我还想说一点是有一小点，就是装修的时候一开始设计不要把自己家里面设计的太满，
对，
随着人口，对，随着人口的增加可能慢慢的去加，但是一开始是简单为主，没有一个装修是完全十全十美的，总会有这儿有点点问题，那儿有点点问题，比如说 最后他给我出了一个设计，我门口有一个垭口，他给我设计的是两边都是湖，但是我给就是给那个装修工人去看的时候，装修工人说我给你设计一半吧，
嗯，
我说哎一半也行还是怎么着，然后最后那好像有某一个尺寸是看设计师给的图没看好，反正就是弄错了，但是我非常喜欢，然后设计师说哎这个按照我设计图设计是设计，那这个现在这个就是艺术。
嗯嗯嗯，
我觉得像又回到最初 callback， 我们要找自己觉得信得过的公司或者信得过的人。
嗯，
那么这里面就会有很多的容错。
一定不要为了你追求的所谓的艺术一些小巧思啊，耽误了一些整体的一些实用性。
对，实用性是最重要的。
嗯。行吧，咱们这期聊了也不少啊，真的是装修这个事儿干货满满的一集啊。不一定所有的招都是一定对的，可能我跟如姐都是这么走过来的，远夏老师也
许马上了
也许到时候远夏老师装修的时候估计咱还能聊一集，他到时候装修的时候肯定又有一些这个那个呀，你看现在说哎呦我从来不暴怒，你看到时候妈了，你看到时候他就急起来了啊。
我现在脾气很好，好吧。
都希望大家啊，不管是装修完了的还是马上要装修的朋友，都能在装修的过程中呢顺顺利利的，开开心心的，毕竟咱新家装修新房有一些新鲜劲儿，有点喜庆劲儿。行吧，感谢大家收听这集咱们街巷 talk， 我是一萍，
我是君如，
我是远夏，
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下期见，拜
拜，
拜
拜，
拜拜，
下期见，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